今天要讲的是佛教的涅槃观哈，上一节有稍微讲一下，那我想还是把我们上一节的哈做一个重点整理哈，让大家有一个，因为我们是随着导师的这个文章，那么看过去，看过去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重点，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板，那我们想把这个重点整理起来哈，因为我们当然都还不到这个解脱的这个境界哈，但是我们在前一章的时候，导师有讲说，虽然我们没有经过，没有到过庐山啊，不是庐山真面目哈，不知道长得什么样，可是这古大德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会大概的把这个解脱的这个他的心境哈，境地是什么哈，我们把它列举的几个重点哈，我们虽然没有到达解脱的境界，那我们看这个圣者共同的境地哈，就是第一个，你到了解脱的这个境界啊，就是有一个第一个光明，第二个空灵哈，空灵哈，第三个喜乐哈。那导师讲解得非常清楚，这个都是从古大德的著作里面哈，我们可以去了解到，第一个就是光明哈。当你这个悟到这个解脱的境界啊，那么你就会明明白白的体验了，这个都没有一丝的恍惚跟黑暗。像我们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哈，有的是打坐啊，好像很静了，很安静了。其实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昏沉，自己没有察觉到，哦。但是你打坐真的到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你也是会很清清楚楚的明白，没有好像打坐的时候好像在睡觉，又好像不是在睡觉。哎，有时候会进入这个。可是圣者他们这个证到这个境界啊，光明，那么非常的明白。啊，他的这个体验，这个没有一丝的这个恍惚跟黑暗，哦，是这样的形容你到圣者到解脱的境界，就是这样的境界啊。第二个空灵啊，空灵如果没有解释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空灵是什么样的境界。那么这里有一个这个解释哈，那你要直觉，你的这个就是直觉，不是靠思考的。直觉的啊，一切无所挂碍哈，无所挂碍。那另外一个，它经典里面有这样比喻啊，就是说没有挂碍，好像你手去摸这个虚空啊，没有一丝的挂碍啊，是这样用这样的形容这个啊，圣者他到解脱这个境界啊，都是这样的心境哈，这样的心境。第三个，这个喜乐，这个喜乐跟我们一般的喜乐不一样哈。比如说，我们的什么，他乡遇故知哈，久旱遇甘霖哈，也是非常的喜啊。金榜题名时，不是哈，我们是由于这个烦恼的烂摊子啊，通身放下啊。我们的烦恼通身放下了哈，获得从来未有的清安法乐，啊，是这样讲到这个圣者的境界，啊，这个是把烦恼解除，啊，好像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哈，那个下雨天，那你全身湿透了，啊，回到家把这个湿透的衣服这个脱下来，然后你这个冲个热水澡，啊，从来未那个清安法乐，身体的清安。啊，所以我们用三个，这个导师用这三个来形容圣者，到底你解脱这个境地大概是什么样？哦，所以我们上一节讲到，然后他的心境，解脱者的证悟的心境，啊，就是不忧不悔啊。所以我们上一节有常常讲到这个，人生不满百呀，哈。活未到一百岁，常怀千岁忧啊！我都活未到一百岁，可是你烦恼到一千、 几千回以后啊，但是圣者就是对过去的他不会追悔啊，过去做唔对忏悔啊，卖个走了好吧，不要再做了啊，过去的他不会追悔啊，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他也不会忧虑啊，他就是这个一切就随缘哈。啊，随缘自在，随缘自在，不忧不悔啊。第二个不疑不惑哈，因为不疑不惑，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佛的事无所谓嘛哈，事无所谓。比如说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了，所以这个外道在问难，他无所谓啊，无所谓。第一个无所谓，他的智慧无所谓啊。佛的烦恼已经断尽了哈，所以。佛这个外道要举出这个佛的有种种的有什么烦恼啊，有什么过失啊，哈，他也不所谓，反正我就是烦恼断尽，你来举证我也无所谓哈。第三个就是这个佛，他这个讲这个要给众生出离这个苦道啊，苦道啊，就是让啊众生就是在生死之苦，他要讲这个八正道。啊，这个苦集灭道都没有缺点，外道要指责，要找出一点缺点都没有，他所以说这个让众生出离苦道也无所谓啊。第四个就是佛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举出的藏道法，什么叫做藏道法？藏道法，比如说妄语啊，妄语就是藏道法啊，啊，杀盗淫妄啊，这个是藏道法。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这个藏道法，佛举出来，那个外道也没有办法说出他的缺点，所以说藏道法也无所谓，是无所谓。所以到了圣者这个心境，没有疑惑了，不疑不惑啊。第三个不忘不失啊，我们举到这个古代是不是有一些禅宗有没有？因为看你真的有没有悟道。啊，那你睡觉的时候忽然掐住你的脖子，哎，让你倒一句来，哦，他那时候他就是不用思考的，哈，圣者的境界，他到这个心境了，他不忘不失啊，他随你在什么境界问他，他都讲得出来，哦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三个方向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真的的这个解脱到这样的境，就是这样的心境，哈。那后来我们又讲到这个声闻，后来要讲到心量，声闻跟这个他们都一样，都是圣者，可是声闻跟菩萨的圣者两个的心量不一样，所以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声闻就是谨言啊，谨言严谨啊，不苟啊，带点着力不群啊，不跟人家。都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风格啊，着力不群啊，那这个菩萨呢，就是和而不留，哦，我们知道嘛哈，跟人家都很随和，但是他这个不随波逐流，他为什么要和？你要度众生，你当然要和啊，哈，大家拢和啊，拢每一个拢想要共度啊，和而不留，但是他不会随波逐流的啊，他不会随这个。那这个是这个不同的地方，可是他们两个声闻跟菩萨两个这个相同的地方啊，他们都是从这个信啊，我们所以我们佛法由信能入嘛哈，后来跟这个智慧深入，所以这个他们两个圣者啊，他们都是坚定的啊，精进，那么啊心是非常宁静的哈。而且啊，他们到了圣者这个阶段啊，他们都是安详自在的。那么怎么看到他们是安详自在呢？我们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八风吹不动哈，他遇到这个人家诽谤他或是称赞他，他也不都八风吹不动了哈。第二个就是生死自在，到临命终的时候不会忧苦了，没惊了，不会害怕了。免惊啊，所以他们到解脱者的心境啊，他们免惊主宰啊，那 除了自己的生死自在，那另外就是看到别人的死啊，他也不会这个啊产生悲伤啦、啊、哈，都不会，他不会受影响。他人之死，他也不哦，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说，哎，这个以我们世俗的观念讲，哎，啊，比如说举佛陀灭度了，有些佛弟子他在哭啊，哦，他还没解脱，没有证到阿罗汉呢，啊，但是解脱的圣者阿罗汉，他们只是这个默然，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那以我们世俗的讲，哎，你就不甘情哦，啊，这个人都往生啊，你啊，都完全无动于衷啊。这不赶快，然后就是解脱的心境跟我们世俗的心境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啊把这个上一节大概讲的那个哈，那上一节后来我们讲到涅槃，涅槃是我们通常比较容易去误会的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读这个了解这个经典啊，你对于这个涅槃啊，你们总是觉得，我们总是觉得说，哎，涅槃就是死掉了哈，啊，不是哈，我们要把那个观念转过来啊，涅槃呐、啊，就是了生死啊，就是从之后就不再生死流转了啊，这个就是涅槃哈、啊。我们常常会讲说，哎呦，你涅槃啊，涅槃就是死去啊。哎，不是啊，哎，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讲得更清楚啊，涅槃有什么样的涅槃，嗯，好、哦，所以能了生死就是涅槃。那么它这个涅槃在印度里面有这个否定跟消散的意义哈、哦，否定、消散的下面该读啊，哈、哦，痛苦该读啊，哈、哦，痛苦该读、啊。这个就是这个否定跟消散，那么所以这个涅槃一定什么样，跟生死有关系啊，要从生死来说起，啊，对生死讲起，那生死要从哪里说起？当然都是我们这个友情真心合合的说起。那我们生死讲到这个身心和合，我们佛法不都是讲身心和合，不讲一个我的啊、哦，就是佛法当然就不讲这个我在流转生死，都是讲这个身心和合说起。那么前生跟后世的生死，死生相续啊、哦，就是我们身心和合的活动，所以前生跟后世我们不讲我，我们只是讲我们的身心和合的活动，这一辈子又下一个辈子，我们不给他讲一个这个有一个固定的我、哦、这个是佛法的观念。那么这个涅槃，既然我们讲到生死啊、哦，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果报。那么果报，我们这一生的果报是由于这个业。那么业，我们的业从哪里来啊？啊，我们业从哪？业由这个烦恼，啊，那烦恼的根本在哪里？哈、啊，我们有讲到这个无明跟爱嘛，哈、啊，无明跟爱。那么这个爱主要是什么？爱我自己啊，乃至我所爱啊，这是烦恼的无明做老爸嘛，哈、啊，贪爱为老母，所以说父母啊，就是这两行，让我们这个流转生死。所以你我们要断烦恼的根本，就是从我见下手啊，就从爱我自己我见下手。所以一直推嘛，这个导师的讲话，这是在这个讲佛法是有一个非常有逻辑，非常这个非常清楚哈。那个涅槃有生死。那么生死就是身心和合的这个活动啊，身心和合。那身心和合的活动是因为会有一个果报体，果报体有什么？有业，业有烦恼。那烦恼啊，主要是我见啊，所以把这个涅槃，它要怎么样讲到涅槃？那怎么样断烦恼来证涅槃啊？这个前后都有讲得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就是。我们上一节啊， 把这个整个，虽然上一节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后面啊，解脱还有在涅槃这个境界，实在讲都是要看古大德，要举例子哈，比较难。但是在经典里面有稍微的啊，举证到这个解脱跟涅槃的境界大概是什么样的境界哈。来看155页哈，这个涅槃的这个一般意义哈，一般的意义。各位有没有觉得，我也是从以前啊刚开始这个读了导师的著作，哎呀，原来这个涅槃跟我们以前所想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是古大德的智慧哈。好，来我们看155页的这个中行啊。哦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烦恼的根本是我见哈。那我们现在要看如何来断这个烦恼而得涅槃哈。好，我们看155中行上面啊已经说明要这个解脱生死，必须从这个断烦恼。那断烦恼的根本啊，从我见下手。那么众生啊，一向在生死之中啊，有生有灭啊。若了生死而得到涅槃哈，我们得到涅槃就是啊，我们常常心经讲的这个是诸法空相哈，不生不灭啊，即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涅槃的特性。那佛弟子啊，修持定慧啊，见断烦恼，现身便能体会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境地啊，叫做得涅槃。到这啊，我们我见为本的烦恼断尽了啊，他所以这个我见断尽了，发业的力量也没有了，所以就不再感生死果。啊，由于不起我见啊，所以做一切事情不再依自我中心而出发啊。啊，现在人呢、啊、都会唱一些高调哈，啊，什么大公无私啦哈，啊，为大众谋幸福啊。实则最热心于公共福利的哈，也不免以我来为活动的主力哈。就是说，虽然热心公益，可是还是以我为活动的主力。唯有这个圣者啊，他这个从最深的彻的智慧中啊，彻底通达无我，才是最高的德行啊。断烦恼的哈，一必有高超的智慧啊，自觉到我见消除啊，烦恼不再起啊，生死就永得解脱。很多人呢、啊、都误会了。以为死了才叫涅槃，不知道真正得到的涅槃啊，绝大多数啊都是生存这个世间时啊，就是在生的时候早就亲切的体证到了涅槃了啊。就是我们就如真的能够破除我见体证涅槃的，一切都是自由自在啊，这个无挂无碍的啊，就是有一个。真是这个哀乐啊，不入于凶事哈、啊，这个这个喜乐啊，喜乐都不如于呢我们的胸怀啊，无往而不自得了哈。啊，翻看一下，还能亲切的体验这个不生不灭啊，名为正得涅槃。哦，所以这个现在的佛弟子。很少想现身得到涅槃的，啊，所以不是，就是说你现在的佛弟子没办法啊，这个末法时代啊，很少想这个现身得到涅槃，不是这个根基啊钝啊，就是太懒散啊，啊，这才把生死这个问题完全推到了死之后。那么从前。啊，有一位比丘啊，他独自做禅坐修行。那有一个外道见了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是来修来生的安乐吧？”哈、啊，那比丘回答：“不，我修的是求现身的快乐。啊”哈，啊， 说以前呐，哈，可能也是佛陀的时代啊。说不是哦，我不是修来生啊，熬世人的安乐，我是求现身的快乐。因为涅槃的境地啊，是学者啊，学者啊，就是这一生啊，现身所能到达的，现身啊，能够得的大自在、大解脱的哈。无奈这个末世末法的人根钝啊，不肯精进，无所成就。所以这个观念才慢慢的转了哈，都把了生死与得涅槃啊，跟看成死后的事情。那这个佛教的本意啊，是主要是注重现身体验的，要现身证得涅槃的哈。这个特别有强调。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。业尽报喜则入涅槃，就是说你就不再是生死的苦果，你的果报体哈，业尽啊，就得了涅槃。那我们的生死生啊，从过去的业力所感而来啊，我们这一辈子啊，有这样的身体啊，是过去的业力所招感而来的。那呢，有了这个身心组织啊，便不能没有欠缺啊，就是一定有缺点的、啊，有这个身心组织啊，不能没有痛苦啊。只要我们诞生啊，这个继承的事实啊，在我们现身中是不能完全解除的啦。所以这个了脱生死啊，绝对不会从我们的苦果改变上去着力哈、啊。啊，所以。不会从我们的果报体去着力啊，也不会从业力的消除上去着力。所以啊、哦，我们讲到了最主要的要改变啊，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啊、哦。那有造业啊，就会感到苦的果报。所以我们要从断烦恼开始。如果能够证得到这个无我啊、哦，那我们能够这个断涅槃、断烦恼、得涅槃。那个业力跟这个果报啊，业力不起作用啊，生死的连锁就从此截断了。所以我们要证涅槃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要从断烦恼下手，不能从这个业力跟这个果报去着力哈哈。对于这个人啊，许多人就不明白啊，发生这个误会，引出很多的疑问啊。他们以为啊，这个有什么业啊，就感受什么样的果报啊？造恶业有恶的果报，这个是佛说的啊。而且作业做造业啊而受果报的，即使啊经过千劫万劫啊，业力啊仍永不消失，因此就误解。我们的生死啊无法了脱啊。是因为我们前生做了好多业，还没有受报得了。那前生做了好多业，今生又做了好多善恶业，将来在感生死的时候，还是要造业啊！这样的业又加，这样岂不是业力越造越多，永远受报不了吗？啊，这怎么能了生死而不受苦果呢？所以导师说这个想法、啊、就是我们不知道佛法的因果道理哈。要知道、啊、我们他就讲了哈，有了业就要感召这个果报嘛，但是啊，他还要有一个助缘啊，他要有业缘啊哈。烦恼就是业力感果的主要的要缘哈，所以你把主要把那缘断掉，就不会这个。他有举例哈，就好像这个黄豆啊，黄豆是不是会生芽？黄豆会啊，会长芽，还会生长黄豆，黄豆又生黄豆，谁都会说的。是的，这个黄豆会生芽，会生黄豆，但是这个黄豆的生芽结果哈，生芽的结果还是要具足这个种种的因缘啊。例如啊，豆种有没有变坏呀？哈，还有它必须要这个适宜的温度、水分啊。如啊，这个 豆啊本身就害啊，豆种坏掉了啊，也没有水分，你不要压水哈、啊、等源，它是不会生芽的啊。所以这样的比喻啊，业力所以会感召生死果啊，它也要这个烦恼来为它做滋生的助缘。所以啊，这里得到一个结论啊，如果断了烦恼，没有助缘，那个业力啊就无法产生这个果报。所以这个业尽啊，报喜啊，则入涅槃。业尽的尽啊，并不是说业就没有了，只是过去了，再也起不了作用。哦，所以这样烦恼一断，业种就干枯了啊，生死的果报也从此永息哈。哦，这是用这样的推论哈。那这个我们要断烦恼，可是我们众生啊，这个是都有情爱的啦哈。那么母子啊、夫妻等爱啊，可是无论爱到怎么样的深啊，都是有条件的爱啊。这个我们啊，只要稍微好好去想一想，只要。其实主要的爱啊，是爱自己，我爱，爱自己啊，就是无条件的。所以这个佛有说了，这个爱啊，这莫过于自己啊。不管怎么爱啊，都是先爱自己啊。人爱自己的生存啊，所以我们到了病势严重的时候，还存有大概会活下去啊。可能会好起来的欲望，到了绝望的时候，也把希望寄予未来，这叫做后有爱啊。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就是这样，他这个是这个胰脏癌啊。那胰脏癌可能还没有发作之前，他还可以这个。他是选择，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。他的胰脏癌，他是选择，四处去玩一玩，世界各国去玩一玩，就是那有一些人可能胰脏癌，他选择去帮助别人，把这个人生的最后啊奉献给大家，或者是念佛哈，这每一个人不一样。那他是选择这个，选择去环游。世界，可是大概化作的时候很快，这大概几个月就整个化作。那么化作的时候，这个他要上厕所，从这个病床到厕所其实很近，他要走半个小时。可是他那个打了吗啡之后啊，可能不会痛了。医生就是判断他说应该大概再过一个月就会走了。但是他打了吗啡，他这时候我们就是以这个来讲，大家在病势严重的时候还存着说，大概还会活下去。他说，我还有可以活很久了。医生已经，他因为注射的吗啡，他不知道，他其实没有多久了，他还想活下去，还希望说，我还有什么要做、哦、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好起来的欲望啊。但是到了绝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希望寄予未来，这个叫做后有爱哈。所以有的只要听到这个死这个字就害怕起来啊，其实死并不可怕，病才痛苦。那死了，因为死了你又不知道苦痛啊，有什么好怕？他是怕没有这个我，所以导师有讲到这个，就是我们真正的害怕是没有这个我，那跟我所啊，怕财富、权位、眷属，这个都不是我的哈，我所啊，所以这个我爱的欲求，然后我们才会招感生死而不断的。如果我们修行到自我的爱见断尽了，那就永不在这个感生死苦果啊。那我们此生的这个报体结束了，就是入了涅槃了哈。我们烦恼断掉了啊，这个就是入了涅槃。那么出家人死了，一般人都说：“哎呀，某某和尚入涅槃了。”导师说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太恭维了啊。 因为你如果没有断烦恼而死去，一定会死生相续，怎么能说这个入涅槃呢？哈啊，所以当我们破了我见啊，断尽的烦恼啊，所以进正入法性哈。我们证入法性，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证入空性的时候，就名为得涅槃了哈。那涅槃呢，是亲切的体证了，但还不能没有苦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如果存在，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已经证到涅槃了，可是我们有身体存在了。饿了还要是要吃啊，冷了还是要穿，辛苦了还是会疲劳，会老会病，生老病死。不过比平常人不同，虽然身体有苦，可是不致引起这个忧愁懊恼等辛苦。所以这个叫做有余涅槃，就是说你证了涅槃，但是你还有这个色身，叫做有余涅槃。那如果我们这一生啊，这个都已经这个证得了涅槃啊，最后死了，我们这个身心的组合离散了，不会再引身心的自体新的苦果，这个叫做无余涅槃啊，就是业尽啦 啊我们的报果报体也息了，这个叫做入涅槃哈。现在我们就来看说这个，因为一般还是无法想象这个涅槃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哈，我们来看底下哈。烦恼的根本啊，就是我见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这是迷于这个无我的愚痴哈，我们还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我啦哈。这个唯有无我的生的智慧才能破除它，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甚深的空无我的慧，才能够破我见啊，体验到人生的真理，获得大自在啊，这是现身所能修验的，也是圣者所能证确实证明的啊。所以等到我们此生的报体结束之后啊，不会再受生死的苦果哈，就是入涅槃了啊。大阿罗汉都是这样的，那释迦佛80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入了涅槃啊，如进一层推求就难于明白啊，就是等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入涅槃了，但是入涅槃到底去哪里去了哈啊，那一般人入了涅槃到底哪里去了，这个都是我们的认真去如果要去想的问题都会想到哈。那证的涅槃是什么样子的？关于这个佛是很少讲到啊，佛不会讲这个，很少讲到，总是讲说这个生死啊怎么延续啊，怎么样断烦恼，怎么样证涅槃，入了涅槃缘是不用说了啊。就是说为什么佛比较少讲，说了也是不明了的啊。所以这里底下这个举例很好哈啊，比方我们看158页哈，比方了哈，那么一个身盲的人，车盲的人啊哈，车盲不是讲主出世，身盲就是等于讲主出世，从出生啊就是这个眼睛瞎的人啊。他到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去求医，一定要问明白说，哎呀，我这个眼睛啊，如果好了之后啊，这个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么医生怎么说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啊，没有办法想象。所以啊，这个只要接受医治啊，眼睛明亮了、啊、自然会知道啊。所以佛才说他个不何必做这个无谓的解说啊，一定要问明白了才肯就医，那他的眼睛啊就永无光明的日子啊。涅槃也是这样的啊，我们 从无始以来都在生死中流转啊，未成啊，从来没有证到涅槃啊。所以入涅槃的境界，我们就好像那个身盲一样哈，入涅槃的境界怎么想也想不到，怎么说也说不到啊。正如身盲要知道光明的情形一样，佛教是重实证的啦，我们只要依着这个佛的教说啊，就是断烦恼证真如的方法去修习，自然会达到这个自觉自证啊，就不需要这不再需要说明了。底下就是这个来讲我们凡夫的心境，这对这个涅槃有这个疑问哈。那凡夫的心境啊，这个距离这个圣者的境界太远了所以无法推测，也不用说明。可是我们世间人比较愚痴啊，总是要做多余的诘问啊，嘛是爱个问哈，问看卖到底涅槃是啥物，涅槃是安怎样哈。所以这个佛曾因弟子所问而说过这个譬喻啊，所以你就有疑问啊，当然佛就做这个譬喻，佛就拿着一个火，然后这个手一挥动，火就熄灭了。佛就问弟子：“哎，这个火，我把火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这不能说火是什么情形呀，也不能说火到哪里去了，啊，这样用这样的比喻啊，就比喻我们的生死灭了，火灭了跟生死灭了一样，证入涅槃。你要火灭了。”你要问什么样子啊？涅槃你要问什么样子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这个跟火灭的一样哈，不可说明了哈。那在另外常常再说一个经典中常说的譬喻吧啊，因为这个冷气啊而结水成冰哈，那有这个大冰山小冰块啊，什么情形都有哦，大冰山小冰块各个差别。这个是比喻我们的业力啊，我们众生从无始以来啊，那各有烦恼，各个业感，各个苦果，就是跟这个大冰山小冰块啊，也是各个差别不一啊。可是有一天啊，这个冷气消除了，那么冰啊融化为水。啊，这个我们的业消了，归于大海。这个如同我们发心修行的断烦恼啊，那解脱生死苦果而入涅槃一样啊，业消完了啊。这时候你再问说，哎，那这个冰到哪里去了？啊，现在那块冰是什么样子啊？哦，那么这个也是多余的戏论了啊。所以，我们既然这个已经融化了，不能再想过去的个体，过去的个体的是讲的，咱的讲我，啊，佮要想讲你过去的我是啥物，这不能再想象。水，你这个夜宵了，水入大海，片一碎一切的水中，啊，这水，你这块冰角入去大海，片一切水中，或者啥入涅槃叫无在啊，你找无啊。也无所不在啊，哈，无所不在，所以解脱生死而证入涅槃，嘛是安内哈。迄时阵啊，不能再以这个旧有的个体去想象它，安内各位了解哈，雷公。但是啊，有些人，我们看159页哈，总以为入了涅槃之后啊。还是像我们现在我们想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每一个一个的啦，我们习惯了，我们习惯一个一个的啦，哦，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受想行识都是我们习惯了啊，但是你入了涅槃不是这样子啦，还是那个不是在一个一个的啊，还是会跑会说的啊。不过导师说，不过奇妙得很而已啊，我们 以我们小我的个体 去推想，以我们这个我去推想涅槃，根本不对啊！如果说某个人啊，他入涅槃了，这个是可以这样说。那以为这个入涅槃还是一个个的哈，这个就变成大错了哈。又讲一个比喻哈，就是如同这个黄河的水啊，长江的水啊，黄河长江流到海里是可以这样的说哈，但是流入大海之后，你还能够分别哪个是黄河水吗？哪个是长江水吗？这个岂非是笑话啊！所以这个众生啊，为什么在生死海中不能彻底解脱？总因为以我为中心啊，执着一个个的个体为自我，总是畏惧没有我，总是要有个我才好了。因此啊，永远他就永远成为一个个体的小我。啊，就是执着这个我，我执啊，啊，一切苦痛啊，就跟着来了。那么得到涅槃的啊，就是如同大小冰块啊，融入于大海，这个没有办法再分别是什么样子。到达涅槃呐，就是融然一味啊，平等平等啊啊，所以经典里面有讲了。灭者哈，灭者入涅槃就是不可量啊，不可量。涅槃呐、啊、是 无分量的，无数量的，无实量，没有数量，也没有实量，也空量的，在平等的法性海中啊，不可分别啊，不能做这个世间的事物啊，一个一个的有分量，有分方所，有多少哈。我们把这一段看完，好。所以这个从前、啊、在印度有一个外道，哈，见到人死掉，因为他可以看到，他有可能有天眼通，会说这个某一个人升天啊，某人升人间啊，某一个人堕地狱啊。但一位阿罗汉露面了啊。这个外道看来看去再也看不出来，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所以阿罗汉露面了，外道看不出来了。这是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人入了涅槃，就是无所从来，无所也无所去的。广清老和尚说无来无去，无所在，可是也无所不在的。但我们没有证得涅槃，总是啊把我自我的个体啊看为实在，啊处处从我这个自我出发，心听我们啊听到这个消除自我的涅槃啊，哦不觉得挂，反而恐怖起来了。所以理解涅槃是最困难的啊，是难在不能用我。啊，还是有关我的事物去冥想，而人人都透过我见去冥想，他怎么也不对哈。那么入了涅槃，身心都免疾了，免灭疾，这个意思都相近了。那这个泯灭疾啊，并不是说毁灭了，而是会证了这个法性。所以说是消解的这个相对的个体性啊，一切平等平等，同一解脱位。到这里就有另一个问题啊，大小乘便要分宗了，就是大小乘的涅槃观啊，大小乘的涅槃观。好，那我们休息10分钟哈。